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要开放02372920。那么当然呢，也要来解决了，就是说到这个警械使用条例的一些修法哦。大家为了这个修法的问题哦，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包含了呢在收音机旁、网络上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跟永贞检察事务官打个招呼了，哈喽。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事务官高淑梅。
嗯，是淑梅检察事务官呢，要来跟大家来这个聊一下哦。好在有帮我们这个赶快来改，真的不然我会昏倒。不过每次啊，大家都会把这个淑梅检察事务官跟永贞检察事务官哦，那个两个名字会搞错，你知道吗？好，不过倒是哦，今天要来请教一下淑梅检察事务官了。这个讲到了这个警械，大家要想到警械条例修法有什么好修的啊？就有人真的是下面留，这个是因为有太多的这个跟这个枪械啦，这个、还有这个警用的警械有相关，对不对？
对，没有错，瑶瑶就是非常精准的点出了说，警械使用条例重点到底是在哪里哦？也就是刚刚瑶瑶有提到的，所谓的警械，它的范围到底是有多大呢？真的是只有持警用的警枪，然后来做出对嫌犯的攻击才叫做警械吗？还是其实我们有其他的定义？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定义模糊，然后才会促成了这一次的修法。
嗯，是，不过也因为这个杀警事件实在是太离谱了。然后呢，大家一直在讲到了，而且其中啊，就是说，至少，我们愿意把这个警械使用条例哦部分拿来先用草案啊，这讨论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勇于讨论呢。我们不是说只有我们自己在讲嘛，一般民众我们有一些也有让大家提出一些这个参考，就是希望这个法案能够三读通过。不过这个修法内容包含了是不是已经送进立法院？这也是刚刚那位卢先生一直在问的。等一下马上告诉你好不好？赶快来请教一下淑梅。
对，没有错。对，瑶瑶就有提出了嘛，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台南的这个杀警案，所以使社会大众就更重视这一个法律的修正哦。事实上这个法律从制定到现在已经17年都没有修正了，那就是在这一个契机之下呢，其实立法院在9月23号开议之后呢，就大家都是朝野都是有共识要优先审理这个法案，希望可以在9月30号就可以三读通过这样。
嗯，是，不过倒是修法我们知道，因为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警械这些已经太旧了，还是说就是说我们的配备已经不符合现在时代了，我们就是这样讲会比较直接一点。是不是因为这样？
对，没有错。所以说那个瑶瑶就提出了，其实这一次的话主要就是有三个大的方向的修正哦。那瑶瑶刚刚已经讲出了最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就是所谓的警械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还是很狭义的限制在警用的枪支还是什么？那这次修法的话，主要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警察在没有携带警械或者是 是没有办法有效的使用警械，或者是认为以不使用警械为适当的，这三种情况之下的话，他可以利用现场的一些东西来达到目的，比如说是现场的木棍啊，或者是现场的高械来作为辅助工具。那这样子的辅助工具，为了我要保护我们员警的自身安全，这些物品也可以视为是警械的哦。那第二个修正方式的话，就是说，主要之前警械条例一直没有修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怕警察使用那个警械滥用的情形，然后导致人民的伤亡或者是重伤。那如果说这次的修法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产生的话，我们是会成立一个调查小组。那这个调查小组里面是有相关的机关代表，然后还有专家来组成的。然后的话，我们就会来针对这样子的个案，死亡跟重伤的个案，来判断说警察使用的时机啊、过程，或者是一些行政责任来进行追查。那第三大点的话，就是说，因为警察可能就是怕说，哎，最后我在适当的时机使用了警械，但是因为家属啊，或者是被害人提出了一些求偿，导致我就是什么可能就是关押生啊也中断啊，然后还要付高额的赔偿费，导致警察不愿意在那个紧急的时候使用枪械。那我们这次的修法，也就是希望可以让警察可以不后顾之忧，我们就是删除了，就是说只有赔偿那些死亡跟重伤的人定额的赔偿，然后也会由国家来先担负这样的赔偿责任，让警察在使用枪械的时候会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是罗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说现在的警察佩戴这些枪械，难道里面都有放置子弹吗？
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没有实际的参与者，但是如果在执行职务的话，原则上应该是要有这样子的配备的。但是可能有时候警察他会忽略了现场的状况，他比如说我们现在台南的杀警案，可能当初被通报的只是一个，比如说流浪汉或者是什么，我们没有想到到了现场的话，他是一个就是逃逸的外衣。对对对，所以说警察有时候就是在做勤务的判断的话，其实还是要更谨慎小心一点。对，佩戴机。该有的配备。
有些人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这些快打部队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警戒佩戴的这些枪支，一定要对枪鸣枪才能去使用枪械？
原则上的话，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那个行政规定。对，可能是大家看了那个太多的那个戏剧这样子。对对 对, 对，其实的话就是警察他应该是可以判断现场的状况，然后来做一个最适当的处理的。
是。胡小姐想请教她说她的先生也是警察，她说其实做这个这个警察的后盾也是很辛苦啊，那是不是这个部分在修法的时候也要给这些警察家属一些福利，或者是说包含了如何来去保护他们的先生？
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我们会有一些抚恤的相关规定，而不是规定在警械使用条例本身，因为警械使用条例本身的话，只有对于使用警械的一些 对时机点啊、过程啊，然后那个责任的厘定来做判断。那至于家属的抚恤这些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回归到公务人员的身份保障啊，或者是一些福利政策这样。
是。林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像现在我们在使用这些枪械，您刚才还讲到木棍，他说会不会太老旧了？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会提到这是一个修法的方向，原因的话是主要是让警察能够判断当时的情况，来利用现场一些可以作为防卫的工具。那个老不老旧的部分的话，应该是在就是正当的那些手枪的部分来做检讨。那我刚刚提到的话，就是说是现场的情况，如果我使用这些比如说斧头啊、刀械，这些也可以被视为是合法的使用警械这样。
是哦，就是说我们在修法的部分呢，没有把它一定规定在是枪械这上面。
对对对，没有错，
请大家特别注意。
对，范围给扩张了。
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庄先生说，请问一下，我们的配备一定要这么老旧吗？
因为这个部分
这不是我们两个可以决定的。
真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是涉及到国家的预算，那预算下来之后的话是由什么样子来做于分配。但是因为这一次的案子的话，真的有让大家重视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其实我觉得就是所有的那个朝野政党的话，应该也是有朝这个方向来做努力，是不是优先先更新这个部分这样子。但真的就 就是像瑶瑶讲的，因为这不是我们可以就是智慧，就是可能它有很多行政流程啊，或者是经费核拨的问题，这样。
真的，真的，因为像您这个庄先生，您讲说那个配备老旧，我们也都知道啊。可是现在就
是
碍于没钱啦，我们两个会被打，对，真的
还是会有一些现实的考量。
所以我们就慢慢慢慢来，就是说至少我们已经在重视了。好，就是说他们使用的这些枪械真的可能也是过时，或者是甚至是在使用上面的一个这个时间上面不对，好，我们现在也一直在修，然后说也不是一定这个一定要用枪械，其他的譬如说木棍啊，还有一些刀械，这个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内是可以使用的，好，就等于是保护自己，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的。没有错，没有错，
而且我们要给我们这些员警加油啦，因为他们，我相信啦，大家的不管是注意他们的子女，或注意他们家里后盾哦，这个妻女儿妻小啊，其实大家都会担心啦，对，所以我们也一步一步，就像刚刚我们淑梅讲啊，淑官讲的，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嘛，至少修法嘛，然后至少呢可以赶快先通过，然后再来再看还有哪一些东西是不全的，我们赶快来再继续。
对，没有错，
我们只能一步一脚印啊，这个也是我们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哦，最后就是回应瑶瑶刚刚说的，现在第一线的那个执勤人员真的是很辛苦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赶快通过这个法案，至少就是说，警察在第一线在为我们奋斗的时候，可以有更周全的保护，那也比较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子。
是，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淑梅检察事务官陪伴大家哦，这个解释的那么清楚，而且呢，我们也让大家很轻松然后呢，也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痛苦。不是我们的苦处，对，也想很想帮忙，可是问题是要一步一步来，不是我们两个说的算，
对，
我们两个已经很勇敢拿出来讲了，好，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淑梅，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雨的力量总是让人心慌， It's starting again. Everything is gonna change. 尽快将我松绑，如何释放为你困惑迷惘， Give me your smile. Think about to forgive you. 尽快就像翅膀， It's starting again. Everything gonna change. Give me your smileThink about to forgive you. It's starting red.
悠悠告示牌。
再一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要跟着悠悠来去做部落客，而且在今年的2022台湾部落观光成果嘉年华呢，我们要来到了我们的东部海岸，而且呢这一次比较特别，我们整个成果呢要把它移师到我们的阿里山周族竹鹿文创园区也在这个上个礼拜正式的登场。那么当然呢每一年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呢都有一个特色，那也是希望让我们这个每一个族群就在原住民族群里面有一个平台，那不管是推动他们的不管是他们的成果也好啦，文化也好啦，游程也好啦，其实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跟感动，然后一同做家人。那像今年已经第九届了，所以呢东部海岸管理处呢，我们今年的主题更不一样哦，哇，相信大家很期待，对不对？我们要赶快来开放02372920，那么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包含了我们的这个收音机旁跟我们网络上的朋友，来去找找也是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姿雅，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赶快来让姿雅公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邱志雅阿布布。
哎呀，阿布布，大家哈，这个担心你呀、啊，哎呀，然后呢，这个从我这边的摇篮，然后摇到说啊，那个东部阿布布呢，然后我只看到阿布布的手流血，后来阿布布说不是，那是我妹妹，对的。所以呢，这个谢谢大家的关心哦。哦，我误会一场了啦，我现在赶快跟大家说一下。不过倒是今年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在这个礼拜就要登场了，而且在我们的东部海岸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成果，对不对？
对啊，其实刚刚瑶瑶也讲到了，就是部落观光嘉年华其实办到第九届。那如果大家印象犹新的话，因为去年是东莞处在主办，
大家一都以为是东莞处，为什么要去阿里山？还有人下面一直给我写说东部海岸不是阿里山，我都快昏倒了。
去年东莞处是在华山办的，
对，
那我们轮流嘛，各管处，所以今年是轮到阿里山。那也很特别，就阿管处今年就是跳脱都会区，就回到阿里山的原乡的部分来去做办理。那也是应该是东海岸第一次到阿里山的周族竹鹿文化文创园区来去做策展。
嗯，
那我们一样就是从这几年开始一直创造我们的部落观光品牌，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主打的一类海派过生活这件事情。那我们依旧在今年我们等于说阿美族去阿里山用一类海派过生活的部分来去做我们这个观光嘉年华的一个主轴。
嗯，是哦。刘先生说他有参加一类海派，他说他有参加哦。
哦，恭喜、嗯、谢谢。
参加也可以来我们的那个竹鹿部落。哦，那这个参加是在我们的东部海岸啊，只是说我们这一次是用一列海派过生活来做一个我们在这个阿里山好、哦、来做交流一个成果让大家看到，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这个一类海派过生活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推部落观光的旅游品牌啦。
嗯，
所以其实旗下一类海派过生活呢，它就是一个品牌的总品牌的要主打这个形象，然后下面包含了有其他的一些行销活动的策划。
嗯，
那还有就是有关我们有一些的相关的一些规划。所以其实刚刚王先生有讲过说参加一类，他有参加一类的活动，有可能他就是参加我们一类的养成班，
应该是、嗯、
有可能，那或许是还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九大部落的一些精选的游程。所以其实也很感谢大家，就是其实要新创一个品牌并不容易啦。那其实对东海岸大家都知道说哦，东海岸的部落的观光其实起源非常早，我们也耕耘了很久。那我们不希望说在做品牌的时候呢，就是用部落的名称去主打，那其实就丧失了一个就是大家一起打团体战的那种概念。
嗯，
如果我用一个品牌的名称，就是让这些部落都是在这个品牌里面去发挥自己既有的一些创意跟游程的一些特色、嗯、那其实在整个东莞处来讲，我们再去做行销的部分也会有一个共同的品牌在支撑。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刘小姐说想请教一下，未来会他写什么？哦，他说未来东海岸会在台湾在台北办吗？
你我们应该不是部落观光嘉年华，不过我们也可以先预告，虽然这跟今天的那个采访的内容也不太一样，
是是、哦、
我们预计会不会在11月18到20号会在松烟的他那个扇形的广场，我们会办一个就是我们辖区内好包含华东纵谷我们一个观光圈大观光圈的成果展。
哦，大家就不用担心。
它不单单只是部落，它有包含我们东莞处的8个观光圈，然后还有华东纵谷5个观光旅游品牌，所以我们会透过13个区域品牌来去做跟大家做个分享。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对，
而且呢，大家绝对呢会感受到哦。他说主要是阿里山太远哦，好
哦，那你就一定要11月18号到20号，麻烦你把行事先把它登记起来，在松烟这样。
哎，为什么大家每个人都啊、哦？还有人在我的下面留，不是东部海岸吗？什么时候要跑去阿里山？我们要再讲一遍，因为我们今年哈、哦，就是希望这由阿里山办，他们希望说能够到他们的就是也认识一下他们的部落。 好，然后呢，然后把我们在全省呢，就我们有大概六个部落跟到七个部落呢，七个管理处的部落呢，可以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大家去把这个成果也跟他们当地来分享。那只是说，今年的话，如果说你刚好来到了我们的阿里山，哈，竹鹿部落的话呢，你还可以体验不一样的。那因为那个一列是我们开心啦、啊、阿美族的话语，然后但是呢我们本来就是已经是一个品牌了，所以只是我们把这个品牌把它带到那边。那现场还有很多不管是在这个表演啦或者是手作都有嘛，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这次过去的话，因为每个大会是提供我们两个摊位跟一场的表演跟一场的手作，所以其实我们这次参展花莲跟台东我们都会带各带一个部落。那花莲我们是带水莲部落，那水莲部落他会做他们一些古早做的那个就是什么、嗯、头饰，他有一个对
的
就是
花的就是
没有，他是用竹编的方式
的。
对，那还有就是在都兰就是出力酿，那他主要我们就是用他的品牌像目前酿造的一些米酒来去做现场的推广。那最主要还有就是原住民的舞蹈嘛，好表演团体、嗯、那我们今年的话我们也是会带我们那个都兰的一个新传舞团，那他就是用老中青老中青应该是少中青
吧，还有一个小朋友
对，那有一个专业的老师，他从小就是去培育一些从都兰国小的小朋友，然后他们会去做一些歌舞的一些展现。那在手作的部分呢，我们就刚刚有讲到，就是用那个吉赖猎人学校的部分，他会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手作。所以其实除了阿美族之外，然后其实在我们园区内，因为是七个管理处，所以会综合了非常多的族群，泰雅呀、布农啊，或者是西拉雅、嗯、或者是其他的族群，有非常非常多啊，卢凯泰雅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在阿里山就是周族嘛，所以其实、嗯虽然是有点远啦、啊、相较于在台北地区来讲的话，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欢迎到文创园区这边来跟我们来找我们玩这样。
对了，你就把它当作来看我们了。
对
呀、啊嗯、你看你都可以到阿里山这样上这个阿里山去，这个周族这边他们刚好上个礼拜他们的那个文创园区他们有射箭啊齁、哦、他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还有这个教你怎么做这个手做咖啡啊。哦，胡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今年你们有带伴手礼过去吗？
当然会啊，因为各参展单位他们会带自己的商品过去，所以我现场一定会有展售。那我也希望是说，我们都大老远带一些农特产品跟伴手礼的话，大家鼓励大家赶快来现场消费，我们可以 Line Pay 也可以 Apple Pay 哦。
他说有哪一些？
如果是以东莞处来讲的话，
他说有辣椒吗？他说他要买辣椒，绿色、红色小辣椒。
哇，那我来跟部落讲讲看，他们要不要准备一下？理论上是我们不太会带这个东西上去，是因为几次的经验发现，这个真的是行家才会知道。
对，
对，所以一般就是可能都会去的朋友，他们可能对这个食物不是那么熟悉。那我们像目前带过去两个部落，都兰他是卖现成的伴手礼跟酒嘛，哈、嗯，然后呢，水莲部落他会在现场卖美食。那美食的部分，大家都我们必须要强调到就是新鲜的部分。不过我会建议他们如果有辣椒的话，也可以带一些上去。
嗯，好，因为这个时间有关系哦，那我们就要跟阿布布相约在我们。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